您将要收听的节目是由活水之声录音室所制作的，我们的网址是 www.livingwaterstudio.net LIVINGWATERSTUDIO.NET 以及 www.voiceoflw.orgVOICEOFLW.ORG 祝您收听愉快。兄啊，你们要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使我们不再做小孩，中了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被一切异教之风摇动，飘来飘去，就随从各样的异端。现在为你播讲的课程是《护教学之异端分辨》，由林老师主讲。
亲爱的听众朋友、弟兄姐妹，您好，欢迎您收听《护教学之异端分辨》。今天我们来到最后第二课，第29课，让我们一起来面对异端。我们上一次呢，就谈到异端的共同点，或者说异端的特点。那么今天呢，我们要继续来谈，为什么这些的异端发展的那么快呢？让我们能够知彼知己，然后我们来面对这些的异端。好，开始的时候让我们一起先来做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求你带领我们，让我们能够更多的认识你的心意，好叫我们能够更好的把你的福音、你的真理传达出去。求主施恩，求主帮助我们，特别在今天这课程中间，主啊，让我们看得更加的清楚，为什么我们需要站在你为我们设立的真理的基础上，来更多更快的来传扬你的福音。求主施恩，引领我们进入真理。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有一些人呢，对异端所采取的态度，那就是既然他们是旁门左道，那么真理呢必然会战胜这些的假道理的。所以呢，对这些迷惑人一时的信仰，哎呀，大可以不必大惊小怪啊，就让他们自生自灭吧。这是很多人的看法。但是呢，林牧师就认为呀，如果你抱着这样的看法的话，那么大概这是一种一厢情愿的想法。当你研究这个异端他们的发展的速度的时候，这样的讲法呢就站立不住了。好，第一啊，主耶稣曾经说过，在末世的时候有假基督假先知起来，要显大的神迹大的奇事，如果能行，甚至也能够迷惑选民。可见这是一件非常非常严重的事情，我们不能够等闲视之，对不对呢？好，第二呢，一些的统计数字显示，异端的发展是非但没有自生自灭的趋势，如果不加以控制的话，反而更以令人惊讶的速度向前不断的推进。他们信徒的人数和成长，他们的财富，他们对青年人的影响，他们对真理的混乱视听，再再都令我们不能够等闲视之的。所以呢，面对异端的挑战，我们基督徒要知彼知己，我们才能够为真道竭力的争辩。我就先举一些的事实啊，来说明异端的挑战已经构成了我们今天正统教会一个非常严重的威胁了。1830年，摩门教只有30位的会员， 但是到了1978年就已经超过了400万的信徒了，到2000年的时候他们已经上到了800万以上的信徒了，所以他们的速度非常非常的惊人。好，我们再看耶和华见证人，他们从1970年到1973年这三年之间，他们信徒增加的人数比路德宗、比卫理宗、比长老宗，我们这些正统的教会，我们这三个教会加起来的人数还比不上他的增加。我们再看看另外一个教会，上帝的教会，在短短的期间内呢，也建立了傲视天下的地上王国。他的杂志《简明真理》啊，上一次我们谈过了，在1934年开始出版，到了1960年已经发行了21万份，也就是这短短20多年中间已经非常非常快速的增长。那么到了1970年呢，更是比60年代的时候增加了10倍，短短35年之间呢，他们已经有5万个信徒，167间教会，360位受案例的传教士，会友的人数更是不断的在增加中间。根据1900年到1965年的统计，统一教从3000人增加到75万人，然后呢，基督教科学会从48000人增长到40万3000人。安息日会在1960年已经有346280人左右，346000多人。弟兄姐妹，这一些的数目字都不是一些小的数目字，这一些的成长的数字都不是一个小的成长数字。我们不仅要问呢，为什么他们增长的那么快？我们要知道异端为什么发展那么快。林牧师想从几个方面来探讨这个问题。首先呢，是我们正统基督徒对真理真的是有许多的人一知半解的。基督徒我们必须对异端有所认识，这样可以促使我们更加的彻底、更有效的来研究圣经，以便能够确知所信的到底是什么。异端通常利用各种传播的方法啊，真的是无孔不入的。那些人云亦云的人呢，很容易就堕入他们的圈套和他们的陷阱里面去了。因为异端能够引经据典来支持他们的教训，虽然是断章取义、曲解圣经啊，这是以前我们常提到的，但是他们经常都是经过训练的，他们可以随便就翻开圣经拿来和我们探讨某一节的经文，而且是讲得头头是道。如果我们是对圣经的真理没有好好的研读研究的话呢，我们就会哑口无言的。弟兄姐妹，异端不但会很乐意的告诉你他们相信什么，而且呢，他们还会不厌其烦的强调他们所信的是极其重要的。因此对所信的如果不是很清楚，或是属灵知识不是很丰富啊，我们说是真空的人哈，我想就很容易成为异端的猎物了。弟兄姐妹，我们一定要小心，我们一定要对真理有更多的认识。那么这一点呢，以后我们谈我们要如何预防的时候，林牧师会讲得更加的彻底。好，我们可以说哈，异端所以如此迅速的扩展，主要的原因是由于一些人的无知和对信仰不够坚定。那么异端呢，就扛着基督教的旗帜，这时候呢就趁虚而入了。所以我们要对圣经立场有非常丰富的认识，对真理有丰富的研究，并且呢，我们还要对异端他们所谈的是什么要更多的来了解。所以今天呢，我想我们这个课程啊是非常非常的有价值的，我们一定要好好的来装备我们自己。我们基督徒应该勤奋的研究和做好准备，在真理的知识上有长进，这是腓立比书1:9所提醒我们的，也是彼得后书3:18啊那里在提醒我们的。我们要能够运用圣经，并且很正确的说明为什么我们要这样信， 我们不是人云亦云，我们不是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对不对呢，弟兄姐妹？如果只是愚昧的相信，不事实求是的话，这就是我们懦弱的根源，容易使人成为奸诈的假师父的俘虏了。这也是圣经一再提醒我们的，以弗所书四章十四节就这样说，彼得后书二章一节也是这样说，我们真的是不要像小孩子一样啊，被异教之风吹来吹去。所以我们为了要维护我们的信仰，我们基督徒必须付出代价。好，第二呢，当我们正统的教会啊仍然在伸着懒腰的时候，哎呀，我们的正统信仰，我们常觉得我们是最正统的了，所以我们就常伸懒腰，还满布阑珊的缓慢的向前走的时候，弟兄姐妹，你知道吗，异端教会已经利用了各种尖端的科技，现在最能够传播最快的工具，形形色色的现代的传播媒介啊，已经大肆的宣传了。这一个光景，我想就正如耶稣基督说的不义的管家里边那个比喻说啊，在应付自己的事实上，今世之子比光明之子更加的精明啊，在路加福音十六章八节那里说的。难怪异端教派有非凡的成长。所以第一呢，我们要知道异端他懂得如何利用文字的工作，他们出版许多许多的杂志，而且他们印的纸啊，他们的设计啊都是非常非常的精美的，他们的品质都是一流的。林牧师拿到好多好多像异端的小册子都收起来啊，不是林牧师相信，是林牧师呢要常常做研究的工作。哇，你看他们的单张啊，都是七彩的封面的，还有很吸引人的标题，很快就令人忍不住要先睹为快了。他们大量的发行，而且都是用最廉价的，甚至是送到你的家里去，来把他们的这个思想传达出去，无形中呢就抓住了许多人的心，抓住了许多订户的心。我们实在要小心，许多的异端都用这样的方式。那么第二呢，许多的异端也利用函授课程啊，他们不断的获得新的会员，那么更利用它来训练他们成为一些的他们的战士，传异端的一些这样的老师们。世界上最大的邮购宗教，弟兄姐妹，你知道是什么吗？不是我们的正统教会的，是韩国的统一教，他们每年印发大概5000万份的单张，单张上面写的什么呢啊，你听哈，这里说，你满足你的生活吗？是不是你内心期盼活得更美更好，但仍未得到呢？是不是很吸引人继续看下去啊？然后他又这么写，听啊，他说，借着天天的运用基督教原理，统一学校会帮助你寻找健康、快乐、平安啊，就这样啊，这些的异端邪说的信徒就不断的越来越多，越来越多，越来越多。弟兄姐妹，函授工作常常是容易被人忽略的。我们常常以为哈，我们到教堂去每个礼拜听一场道，那就很满足了，很够了，很正统了，很丰富了。弟兄姐妹，错，我们是每一天的都要成长，我们每一天都要来到神的面前，圣灵要亲自对我们讲道，我们的丰富的生命才能够被建立起来。你知道吗，函授课程每一天都要他们做，每一天都有一些往来的消息彼此沟通，这是一个很厉害的一个管道啊，这是一个极有效的训练的工具，在时间和空间具有伸缩性，并且呢可以省下大量的人力财力的消耗，而它的影响呢却是非常的深远的，对不对？你有空又可以拿来看，你有空它又可以成为你的资料不断的传出去。如果我们对圣经的真理不清楚，如果我们又被它的这个学说所影响的话，很快很快，一传十，十传百，印了又印，印了又印，就把这样的异端的思想不断的传达出去了。异端他们就抓住了函授这样的一个优点，借着他无远弗届的出售他们的商品， 因此，弟兄姐妹，我们不但要小心这种异端的方法，我们更需要求神给我们智慧，晓得怎么样运用这样的方法，能够使更多的正统里面的信徒们能够在信仰的根基上扎根，更加的稳固，不会被异教之风吹来吹去。您说对不对呢？好，第三，当我们正统教会还在强调传道啊、敬拜啊，我不是说这些不重要哦，林牧师本身也非常非常的强调要有自己的传道啊方法啊，或者是发单张啊，在敬拜里面要有一些的更新啊、改革啊，林牧师也强调。但是呢，我们如果一直只在强调这一点的话，你知道吗，异端已经非常积极的在教导和训练他们每一个的异端的信徒成为他们宗教的宣教士。也就是说，我们还一直在埋在自己的四面墙壁的里面，企图把自己的四面墙壁里面的崇拜聚会做得更好的时候，他们已经出到墙壁以外做宣教的工作去了。而且呢，不单单只是在周围做布道的工作、传道的工作，更是差派宣教士到更远、到更远的地方去。他们所注重的不只是弟兄姐妹们的情绪问题而已。哎呀，今天这个人得罪了那个人，那个人又讲了什么话，或者这个人家里的鸡又怎么了，那个人的母亲又怎么了，这个人的婆媳之间又怎么了。当然这些很重要，我们要去慢慢的解决，但是我们常常花太多的时间在这一方面，都在四面墙壁里面。他们强调的呢，他们注重的不单单是这个，而是怎么样呢，他们要差派他们的宣教士到世界上的每一个角落，天天进取的有效力的来传达他们异端的所谓的福音。所以在异端的里面啊，有很多他们训练的学校啊，有一些呢，林牧师因为以前时间的关系也没办法说得太清楚。比如说有一些叫做福音知识，有一些叫做准备学校，有一些叫做福音进修班、神学研究所、亚伦青年等等等等的训练，都是把他们的信徒在这个聚会所的里面一个一个训练出来，训练出来，训练出来，然后差他们出去，不断的出去，不断的出去。你说他们这样的工作能够人数不增加吗？当然要增加了，对不对？所以当我们还在研究我们教会里面我们的鸡为什么还没生蛋的时候，人家已经不断的在传福音了。我举一个例子，耶和华见证人，他们每一周啊都有侍奉的侍奉班，每一个他们异端里面的弟兄姐妹啊都有训练，专门训练什么呢，信徒见证的方法。弟兄姐妹，我们的教会的信徒能不能够有一个见证的方法啊，有没有这样的训练？他们每天都有啊，而且呢还出版一些的刊物，比如说侍奉的资格，注重研究的方法，说话的技巧，回答的反论，发单张等等一些非常专门，当遇到困难或者遇到正统的弟兄姐妹一些的发难的时候，哎，怎么样来回答，怎么样可以很从容的翻开圣经，用什么样的方法说服别人。刚才我们说啊，他们很多断章取义，不过呢他们训练得很好，所以呢我们这些所谓的正统的弟兄姐妹们常常被他们说的不知道该怎么回答，所以林牧师常说哑口无言，结果就败在异端的弟兄姐妹们的手下，结果就被他们俘虏去，每一点每一区这样的被他们俘虏去了。弟兄姐妹，特别是我们教会领袖，我们一定要看见训练的重要性，训练的重要性。我们自己国内的异端东方闪电不也是这样吗？这一个异端，林牧师用比较长的时间，用四课的时间来讲论，你就知道他们有很多的著作，虽然重复，不过不断的在提醒这些异端的信徒们呢，他们怎么样持守他们的邪教，他们怎么样的来对付正统的信徒，怎么样把他们掳掠来，他们都有方法，都有书籍的教导的，而且是特别训练的，特别设计，特别安排的。这是我们正统教会常常忽略的。 常常忽略的。各位弟兄姐妹、领袖们、教牧们，我们一定要提高警惕。门徒训练实在是异端兴盛的主要因素之一，我们一定要迎头赶上。我们的正统教会也应该要有正统的训练，好叫我们能够知道怎么样面对异端。坦白说，这30课的异端分辨，我们所讲的其实很有限很有限，还需要教会领袖不断的去研究更多，来教导我们的弟兄姐妹。这正是我们正统教会忽略了的地方，我们要重新拾回，要不然当主再来的时候，我们实在很难交战，您说对不对呢？
弟兄姐妹，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护教学之异端分辨。主耶稣说，你们要防备假先知，他们到你们这里来，外面披着羊皮，里面却是残暴的狼。因此，希望这一套课程能帮助你辨明真道，为真理打美好的仗。也欢迎你向我们索取这30课课程的讲义及思考题。好，请您继续听讲。
最后林牧师再提一个，当我们还在说，教会里面还在说，哦，主使瞎眼的能够看见，瘸子的能够行走，哑巴的能够说话等等这些的言论的时候，弟兄姐妹您知道吗，异端已经非常实际的去帮助许多真正有需要的人，他们已经在帮助瞎子，他们已经在帮助瘸子，他们已经在帮助哑巴的人。当我们在说主能够使瞎眼的看见，他们已经真正的在帮助瞎子每一天的生活，使瞎子真的能够看见。林牧师的意思是什么？我们常常只会用言语，只是说教训人，但是我们却忘记了，我们这些的基督徒，我们必须要身体力行。我们不单只是要说道，不单只是要听到，我们更是要行道。弟兄姐妹，你看我们的主，他是行道的主，对不对呢？他看见这些的百姓困苦流离，他就怜悯他们，主就帮助他们，对不对？他看见有困苦的人，他就特地到某一个地方去帮助被鬼服的，帮助被罪俘虏的人，他身体力行。但是我们呢，我们常常都是只是说，用口说却没有做。但是异端他们非常非常强调的一点，就是他们实际的去做，在做的里面就影响了许多人来到异端的里头，这实在是我们要留意的。近期呢，林牧师有一个这样的观察，就是异端一个很值得我们重视的举动，那就是越来越重视教育工作，还有建设公共的学校啊，或者是到一些比较荒凉的地方去开辟教书的工作，或者是当地生活需要，比如说开水井啊、开电啊、开火，给那个地区很大很大的帮助，然后就在那里传福音，使许多的人信了他们的异端的言论。你知道吗？在摩门教里面，他们夸口一句话说，他们的犹他大学是世界上第一流的大学，这是异端开的大学哦。安息日会也有自己的学校，训练儿童从小就认识他们所信的，不单单只是一些的异教，他们办学校，你看见吗？异端也在办学校。请问我们正统的教会，我们到底做了多少社会福利的工作，还是我们常常只在教会的四面墙壁里边说教训人教训人，但是实际上的呢，我们却很少行道。这一点我们常常 给异端留地步。所以你看，异端越来越注重一些的社会工作了啊，关怀社会关怀的相当的彻底，老弱妇孺都得到相当好的供养，他们也设立许多的慈善机构，他们也收容许多贫苦无依的大众，他们投资的生产事业也解决了许多许多他们的信徒就业机会。所以呢，他说，如果你要生活有保障的话，哎，请到他们这个异端来。你知道吗？在现在市场上的产品有许多是异端开设的，我们实在要很小心，要很谨慎这样的一种的趋势。我们正统教会，我们应当怎么做呢？我们求神来帮助我们。当我在看许多异端邪说他们的方法的时候，怎么样传他们的异端的道的方法的时候，他们甚至当某一个家庭里面有特别的需要的时候啊，或者是某一个会友有慕道的这样的心，一点点这样的心的时候，哎，他们就去了，他们就帮助这个家庭，来帮助他们的家务也好，帮助他们的功课也好，帮助他们的起居饮食也好，就这样进入他们的家庭里面去，然后和他们建立一个好的关系。我们正统的基督徒啊，真的不要像雅各书中所说的一样，雅各书二章十四到十七节，雅各书说什么呢？我的弟兄们，若有人说自己有信心却没有行为，有什么益处呢？这信心能救他吗？若是弟兄或是姐妹赤身露体，又缺了日常的饮食，你们中间有人对他说，平平安安的去吧，愿你们穿得暖吃得饱，却不给他身体所需用的，这有什么益处呢？这样信心若没有行为，就是死的。我们常常在说，为什么异端他们所传的道是如此的肤浅，一个最普通的人一看就知道这样的道是一种的异端的道，为什么还会这么多人去信他呢？我们常常谈论的都停顿在这个地方，但是弟兄姐妹，你知道吗？就因为他们所做的是何等的实际的帮助人身体生活的需要，因此当他们在传达他们的异教的言论的时候，人常常想到的就是，你看他能够这样真诚的为我们的生活身体奉献那么多，可见他所教导的是真实的。所以以前在神学院里边的时候，我们的院长告诉我们说，外面的许多的言论都是假戏真做，他们都是假的，但是他们不断的努力，不断的努力，他们在做的时候好像是真的一样，假戏真做。但是我们呢，我们呢，我们是真道假传。我们的道是神给我们非常丰富生命之道，但是当我们在传的时候，我们缺乏许多许多的方法，或者是技巧，或者是爱心，或者是品德，以至于我们传出来的时候好像是假的一样。所以很多人看电影可以看两个小时四个小时，但是很多人听到两个小时不到就已经打瞌睡了。为什么？求神帮助我们，当我们在探讨异端为什么发展的那么迅速的时候，巴不得我们正统的信徒们，我们实在首先我们要持守真道，认识更多的真道，让我们在传的时候我们能够更加的有信心。第二，我们不要再懒惰，我们不要再只是看到我们自己本身的需要，我们更是要向外看，我们要训练更多的工人，让庄稼的主可以差派他们出去天天为主得人。我们不要单单只活在口唇上，我们更是要活在我们的生活的里面，叫我们的品德，叫我们所做的能够叫人看见基督在我们的身上，这才是真正的道成肉身。好，谈到这个地方呢，由于异端发展非常的迅速，而且他们是有方法有目标的不断的在拓展，所以我们要知道我们要如何预防这个异端。一般上带给我们痛苦的一些的疾病， 病前的预防往往要比病后的处方开刀或者是接受治疗来得更加的有效。所以病前的预防带给我们事半功倍的丰盛的效果，但是呢，病后的治疗花上最大的努力也只能够带来微薄的果效。异端的问题呢，林牧师认为也是这样。如果异端浸透我们的教会、我们的家庭、我们个人的思想，使我们受到迷惑，那个时候我们在想要摆脱，很多的时候已经为时已晚了。因此呢，在我们还没有被黑暗的权势侵入以前，我们就必须要先认清楚异端的真相，而且我们要明白如何抵挡异端的方法，那么我们就可以无需忧虑了。您说对吗？在教会的里头，常常有一些的弟兄姐妹带他们的家人或者是带他们的朋友，一些被异端迷惑的人来找林牧师的时候，就要求林牧师要对他们的家人、他们的亲戚，希望他们能够早日信主，看得更加的清楚，他们才能够真正的蒙恩得救。哎呀，在我们自己的家人和教会的会友还没有被异端受害以前啊，林牧师就认为，大都会认为哈，这种事情和我们毫不相干。但是，一旦在我们自己周围的人当中，有人被陷入异端之中，我们就会很恐慌的。哎呀，开始打电话到处问，到底谁能够帮助我们？到底这个异端要用什么方法来对付他？或者这个异端有什么言论是不正确的，要来告诉他的家人，告诉他的亲友。但是很坦白，很坦白的说，许多的时候为时已晚，就算能够挽回啊，坦白说也是事倍功半。特别令人惋惜的事情是，有一些的牧师啊，有一些的传道人，有一些教会的领袖也陷入异端之中，然后呢又教导自己的信徒有关于异端的教义和学说，使得信徒们很难接受的时候来找我们协谈的时候，我们觉得更加的心有余而力不足。当然感谢神，有许多的同工们，他们在我们的劝说以后有些回头，有些向我们解释的更加的清楚啊，我们也可以向他们的会友表达牧师在一些作风上的改变，其实呢不是被异端影响，这是令人感恩的事情。但是是不是可以在问题还没有来到以前，我们就先做好准备呢？因此呢，林牧师觉得有必要我们再来谈一谈如何预防。有十点是供应大家来彼此勉励和提醒的。第一，就是维护圣经的信仰。我们基督徒就是卫道者，处在错综复杂的今天社会里边，面对社会的变迁、知识的爆炸、科学的震撼、异端的搅扰，我们基督徒实在有需要积极的确认和证实维护所信的真道。犹大书就劝勉我们说，要竭力维护从前一次便全交给了圣徒的信仰。犹大书三节那里所说的，圣经要我们常常做准备，心里尊基督为圣，用温柔敬畏的心去回答那些问我们为什么怀有盼望的人。彼得前书三章十五十六节，当圣经在这里说回答，回答这个词就是护教，这是保守自己在真道的里头，这样的意思。保罗深知自己的责任，所以在腓立比书一章十六节，他说他自己就是蒙召做福音辩护的。我们并不是要在舌战上出风头，每次讲都要讲胜人家，不是的，而是用温柔劝导异端的跟从者。提摩太后书二章二十五、二十六节说，或许上帝给他们悔改的心，可以认识真理。他们虽然曾经被魔鬼掳去，随从他的意思而行，或许也能够醒悟过来，脱离魔鬼的陷阱。因此，弟兄姐妹，我们做基督徒的必须是一个学习者，不但要在恩典上、体验上，更是要在真理的知识上有长进，这是彼得后书三章十八节说的，能够证明我们基督教的信仰所信的真理 否则呢，就是反倒很容易成为狡猾的不信者、欺诈者或者假师父所俘虏了。那么今天呢，我们所面对的往往不是信心不足的问题，而是什么呢？有信心的信徒在知识上非常非常的贫乏，以至于对于那些尖端的批判者的言论，或者是这些异端邪说的谬论的时候，我们常常感到不知所措。所以基督徒应该装备起来，有信心还不够，还要装备去传扬和维护我们的真理。因为今天的时代实在是很邪恶的一个时代。哥罗西书二章八节那里说，异端不照着基督，而照着人的传统和世俗的言论，借着哲学和骗人的空谈去迷惑人。基督徒不能够畏首畏尾，当遇到异端的时候，我们要一针见血的来点破他的谬误，进而攻破诡辩和造来阻挡人认识神的一切的高墙，并且把一切的心意夺回顺服基督。这是哥林多后书十章五节保罗提醒哥林多教会面对异端的时候要起来做的事情。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一定要明白真理，我们一定要认识真理，而且来维护真理。我们单单有一个维护真理的心，那还不够，那还不够。我们只有信还不够，还不够。我们要更多的知道真理的内容。当异端邪说的人，他们打开圣经，用断章取义的方法来解释圣经的时候，我们就要告诉他说，哎，你虽然有这样的解释，但是真理的解释是这样的。为什么要这样的解释呢？哦，根据释经学，根据原文，它是这样的一个解释，而不是断章取义。如果是断章取义的话，你看报纸也可以有你的解释，你看普通的神怪小说也可以这样解释。但是圣经不能够这样解释，是因为圣经是神的道，神的话是有始有终的，必须要这样看，这样看，这样看。哎，这样子说的话，就能够把人的心意扭转过来，归向神的真理。因此，我们在许多的知识上一定要有长进，特别是对圣经的话语，特别是对释经的方法，我们一定要更加的努力的来追求。好，今天呢，如何预防方面，我们就谈第一点，我们要维护真理，我们要认识更多更多属神的话语和真理，让我们能够面对异端。那么接下来我们用神的话来结束我们今天这一堂课。我们来看希伯来书第六章第一到第八节，希伯来书第六章第一到第八节这里这样说，所以我们应当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竭力进到完全的地步，不必再立根基，就如那懊悔死刑信靠上帝各样洗礼按手之礼死人复活以及永远审判各等教训，上帝若许我们，我们必如此行。论到那些已经蒙了光照，尝过天恩的滋味，又与圣灵有份，并尝过上帝善道的滋味，觉悟来世全能的人，若是离弃道理，就不能叫他们重新懊悔了，因为他们把上帝的儿子重钉十字架，明明的羞辱他，就如一块田地吃过屡次下的雨水生长菜蔬合乎耕种的人用，就从上帝得福。若长荆棘和蒺藜，必被废弃尽于咒诅，结局就是焚烧。第六章以前讲到灵性像婴孩，不长进的人只能够吃奶，不熟练仁义的道理等等。所以在这里希伯来书的作者说，我们应当不要再这个样子了，要离开这些刚刚信主时候的这种的光景，要离开刚刚信耶稣基督的时候的那个开端，竭力进到完全的地步。这个完全的地步呢，就是成熟的地步，进到长大成人的地步，或者进到成熟的地步，就是我们要认识更多更多更多。接下来希伯来书提了三个不同方面他们已经晓得的真理，关于灵性经验的经历， 懊悔死刑，信靠上帝。那么关乎信徒应尽的本分方面呢，就是各种的洗礼按手之礼。那么关系到信仰的要素方面呢，就是死人复活并且有永远的审判。总之呢，上面所列的这些真理啊，其实都是基要的真理。但是呢，希伯来书的作者说，不能够因为了解这些灵性还有信徒应尽的本分还有信仰要素的真理以后就停顿在这个地方，就以为满足了，而应该怎么样呢？竭力离开这些的开端，进到更完全的地步，就是说我们要认识的更多更丰富，因为我们的主是丰富的主，不要停顿在这一些方面而已。最后在第四到第八节呢，又提醒我们，如果我们离弃这些最基本的道理的话，是危险的，因为我们已经尝过了天恩的滋味，我们又背叛神的教导的话，那结局是可怜的。第八节说，结局就是焚烧。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依靠神，让我们更多的追求真理，不离开基督救赎的恩。愿神赐福给大家，我们下一课再会。
主啊，保守我的心，胜过保守我的一切，因为一生的过小是由我的心里发出，哦，恳求主洁净我心，为我造一颗清洁的心，恳求圣灵住在我里面，使我重新有正直的灵啊！哦，恳求主洁净我心，为我造一颗清洁的心，恳求神灵住在我里面，
谢您收听活水之声录音室所制作的节目，欢迎来信交流，电邮地址是 thuek2004@yahoo.com thuek2004@yahoo.com